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啊，对不起，启示录第二章啊，啊，以弗所教会啊，好，我们一同来读。以弗所教会啊，启示录第二章，好，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我们上礼拜提到以弗所教会，他有一些的美德，主耶稣也称许他，特别他们能够试验这个假的使徒。我们也提出这个试验使徒的一些原则跟方法。那么在这里特别提到他们的行为劳碌，这表示什么事情？行为劳碌，表示他们很多的侍奉工作，他们传福音，他们建立教会，他们劳碌，付了许多的代价，其实主对他们的称许。也讲到他们忍耐，这个忍耐特别指到什么？特别指到他们在政治上受逼害。特别我们上礼拜讲到，在这个以弗所啊，有这个庙宇之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的不同的庙宇啊，所以因着这些庙宇，皇帝的庙啊，都做成他们的一些逼迫，要他们去拜皇帝等等，但他们愿意忍受这些从别的异教跟政治上的一些逼害。那第三提到他们怎么样？不能容忍恶人。那究竟这个恶人特别指到谁？不单是指到在行为道德上败坏的恶人，假如我们注意后面第六节更提到有一种人叫做什么？尼格拉。那这个尼格拉 Nicolay， 在原来的文字Nicolaitos， 那 Latos 的意思就是类体，我们叫类体就是平信徒啊，一般的信徒。那 Nico 是指到 head 或者说 conqueror， 那究竟尼格拉是一些什么的人？尼格拉只要从这个原文就看到他们是一些什么人？ 啊，当然是恶人，但是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的表现，
阶级制度比较高阶，
啊，自以为自己是众人的头啊，要来去好像控制别人啊，要在教会里面做头做领袖。但主耶稣教训我们，我们真正的头是要做什么？众人的仆人，不是自己好像定一些的规章法则组织啊，就让信徒呢要服你的权柄。真正的权柄是你做众人的仆人，因着你属灵的恩赐美德，众人把这个权柄来给你。所以权柄永远不是自己封的自己定的啊，因着个制度啊，因为你是牧师所以你就有权柄，不是啊。真正的权柄是因着你做众人的仆人，从下面而往上，是众人爱戴你，把这样的权柄给你，愿意接受你的领导。但是很可惜，在以弗所教会有一批人，他们可以说要用各样的方法来控制信徒啊，要在教会里面啊有权柄啊，要控制别人，做别人的头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称许以弗所教会啊，他们不容忍这是恶人啊。所以在第六节主特别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啊。那么第四就是他们试验假的使徒，那我们上礼拜已经提到这个试验假使徒的事情。那么主耶稣对以弗所的教会的责备是什么？啊，在第四节提到说，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究竟这个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啊 ，first love 啊，那在原来的文字是 protos 啊，这个字的确有第一或者起初 first。但是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指到最重要的 protos 为首要的最重要的啊，所以那个第一不是单单只是那个时间上的第一啊，那个起初的意思，这个 first 也是表示首的重要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醒他们，他们把那个最重要的爱心离弃了，这个最重要的爱心也是他们当初所有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追求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恩赐，不是能力，我们最要追求的是这个最重要的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爱，这同样的意思啊。那么为什么以弗所的教会把这个最重要的爱心，这个爱心包括爱人爱神的爱心，慢慢会失去呢？假如从他们的一些的事工情况的话，你可以找到几个原因。你发现在这里特别提到他们很注重什么？行为劳碌，表示他们非常重视工作 work oriented， 注重工作，忙那个地步，没有时间来亲近神，或者没有时间祷告，甚至可能忙那个地步对一些真实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关顾啊，去眷顾啊。今天我们在教会常常有这种情况，哇，好多的开会，很多的施工，很多的讲道啊，要带团去，但是可能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有难处有困难，我们没有时间去关心他们啊，去为他们祷告啊，去了解他们，能够真的花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能够听他们倾吐，可能我们现在觉得能够有一两小时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啊，啊，因为好像很多的工作，所以以弗所教会他们把这个爱心丢掉，很可能第一个原因，他们太注重工作，太多的工作，太多的忙碌啊。今天我们一想到教会施工，我们就想到哇，很多事情啊，所以不晓得为什么好像现在的教会就是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施工啊，常常施工就是没有同工作啊，那么很多时候就落到传道人的身上啊，所以变得好像很忙碌啊，所以在这里用一个字啊，劳碌忙碌啊啊，实在是个很好的描写，好像很忙碌，很多事情啊，所以以弗所教会他们因着太多的事工啊，注重工作过于啊生命的追求，他们的爱心就慢慢失去了。那还有第二个原因，你发现这里提到他们什么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假如一个教会常常去那边试验去看啊，看看这个人是否是真还是假啊，养成这种很律法性的去 watch 去好像去考察去 exam 别人，就很容易失去了这种的好像很自然的爱心跟关怀，大家都好像疑神疑鬼，他是真还是假的，他是真的爱主还是假的爱主的啊，所以以弗所教会可以说太过注重工作，也太过好像对别人的不信任啊，所以产生啊，在教会里面啊，大家都很注重这个真理的事情，真假的事情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很多时候会太过讲理讲真理，就不讲人情啊，甚至我们重理轻情，或者更糟糕是以理伤情啊，所以很注重这个教义教条的一些教会，很多时候会产生这种情况啊，很会分辨，很会辩论，很会跟你分析啊，很会讨论，很注重 doctrine 啊，教义啊，对错，但是很容易就会忽略了人的爱心跟感情啊，所以这方面实在特别，我们读神学，我们懂得很多的一些教义跟真理，要很小心啊。那我还记得我自己刚刚进华神第一年，读了两个学期，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教会做这个团契的辅导，结果呢，懂得很多的真理，很多的方法，所以看这个团契，这个团长，看他带领这个团契呢，越看越不顺眼。所以有一天我就跟他谈了两个小时，把这个很多的学的东西呢就跟他谈，我说哎，你这个带领团契要应该怎么样，要什么的方法，应该怎么样，跟他讲了两个小时，结果下礼拜了他不来教会了，他吓到了，被我绊倒了，因为他很 frustrated， 他已经努力在做，结果这个辅导了说应该这样，他好像没有一样事情做对，所以他就不敢做了啊，他就不来了。后来很辛苦劝他，但是也是很不容易啊。所以对我们懂得很多的事情和方法啊，但是不要好像把 把这些的事情呢、方法呢，都要求在我们的同工的身上。那么主耶稣在这个第五节啊，提醒他们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也特别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回想，回想，就好像一个人，哎，走迷了路了，他怎么可能能够走回正路呢？他一定要怎么回想，对不对？可能他回想，哎，半个小时之前，在这个地方有个分岔路，我会不会在这个分岔路应该转右的，结果转左了？要回想。你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事情，可能你出错了。所以让我们回想，好像现在，诶，为什么啊？这个爱心渐渐冷淡，好像啊，没有这种起初侍奉的热心。你就要回想，究竟过去这几年，你整个的灵命侍奉工作在哪里出了问题啊？或者有哪一件事得罪了神，或者得罪了弟兄姊妹？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叫以弗所教会回想啊，你从哪里坠落的？可能就让他们想到，哇，就是因为太过注重行为，劳碌忙碌工作，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更多的亲近神，更多时间的去真实的能够一对一的去关怀弟兄姊妹。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现在教会最需要的是一对一的关怀。你叫他是 mentoring 也好，你叫他是 discipleship 也好，真的现在弟兄姊妹可以在大聚会里面，可以在小组里面，但是很少这种真的你能够有一个对一个的可以跟他谈话祷告，关心他，或者陪他出去吃个饭散个步啊，真的需要花时间啊，需要好像只能够关心一个人，但是你得着一个弟兄姊妹，帮助一个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长久的真实的一个工作果效。而且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需要个别的关怀跟牧养。所以我记得我在牧会的时候，我是最喜欢去探访新来的朋友或者牧道友啊，我一收到那个名单，我那个礼拜我就一定要去探访他。有时候一天排三个探访，四个探访，从中午到晚上你能够去到他的家里面去关心他，了解他，甚至跟他传福音，非常有果效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叫以弗所的教会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以弗所教会当初保罗在那边牧养他们他们是那么的爱主，被圣灵充满，但是很可惜慢慢因为事工太多了，太劳碌了，太忙碌了，失去了那个最重要的爱心。要主耶稣在这里给他们的警告是什么？找到那个警告吗？若不悔改的时候怎么样？很严厉的警告，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主都不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也不能够为主继续的发光。同样我们个人的生命，假如我们不悔改，主都不用我们，就把我们放在一边，我们都没有办法继续的为主发光，被主所使用。那么主耶稣到第七节勉励呼召他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对得胜的主应许什么？要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表示一件什么事情？不但是永生，我上次也提到这个生命树是在哪里？ 啊，也是在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有神的宝座，有生命河，有生命树。主耶稣要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是表示他们能够有份于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进入、居住跟在里面的掌权。所以在这里用神乐园来描写，所以这个乐园啊，不是指到那个阴间的乐园，我们上礼拜很多的讨论啊，那这个乐园是指到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那么荣耀的一个新耶路撒冷，这个被称为神的乐园，里面有生命树。好，所以我们就啊把这个以弗所教会啊，我们上礼拜提了一部分，所以很快的就把它啊说明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以弗所教会？那我们继续来看斯美拿教会。我们一同从第八节读到十一节。好，第八节，你要写信给斯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伪谎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斯美拿这个名称在希腊文的原文是什么意思？是末药。末药有一个特点，末药是越被挤压越能够发出那个馨香的味道，就预表教会越在逼迫当中反而更能够发出基督的馨香，更能够荣耀神。这的确就是斯美拿教会的一个的情况。那么斯美拿这个地方的背景，它是在以弗所的北边40里，也是靠近海边，所以是个非常好的海港。再加上假如你看地图，也是有一条大的公路通过这个斯美拿，所以交通非常发达，有许多的进出口的贸易啊。那个地方呢也有许多的犹太人，犹太人占当地的人口高到一个地步是十分之一。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的历史背景也有光荣的一面，也有血泪的一面。血泪的一面就是在主前600年，整个城市被攻毁，有300年这个地方是一片的废墟，好像一个死城。但是到主前290年，在希腊的时代就被完全的重建复活过来。这里发现当主耶稣在介绍自己说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死过又活过来，这句话也表达了这个斯美拿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过去真的是好像死了一样，一个死城300年， 结果又活过来了，又繁荣过来了。那么第二个背景也可以看出斯美拿这个地方的人呢，他们的忠心就如同斯美拿教会对主至死忠心一样。斯美拿人的忠心就是他们对罗马政府非常的忠心。有一次罗马的军队遭遇到非常寒冷的天气，斯美拿人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全城的人集合了所有的衣物食物来送给他们，来帮助他们救他们的急，看出斯美拿人的忠心跟慷慨。所以因着斯美拿人的忠心，当时有11个城邦要向罗马政府呢申请要建这个皇帝庙 Empire Temple， 只有斯美拿得着这个荣誉，建立了在小亚细亚第一座的皇帝庙。第一座的皇帝庙是在斯美拿被建造的，所以也因着这个皇帝庙建在斯美拿，斯美拿的信徒在政治上受到迫害，因为所有的居民包括基督徒都被要求要去敬拜这个皇帝，表达他们的忠心。假如你不去敬拜的话，你就会受到逼迫，就要为主而殉道。那么斯美拿不单有皇帝庙，斯美拿也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所以斯美拿被称为美丽的皇冠 The Crown， A Beautiful Crown， 美丽的皇冠斯美拿。特别它从东往西边有一条街道非常的辉煌美丽啊，被誉为黄金街。那么另外斯美拿有名的地方就是这个希腊有名的诗人荷马 Homer 也诞生在斯美拿。那么当地他们的医学艺术这个科学都非常的发达啊，是个非常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城市。那解释斯美拿的一些背景啊，那我们了解这些背景呢，就会更了解啊斯美拿教会的一些情况啊。那我们来看主耶稣对斯美拿教会的介绍，自我介绍，他两方面的介绍。第一，他介绍自己是什么，首先的跟幕后的，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神是 Alpha 也是 Omega， 表示他创始成终，表示我们的主对一切的事情在他手中，他创始成终，而且他一定会有始有终，不像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是有始没有终或者半途而废。我们的主他开始了，他也掌握每一件事情，一定会创始，一定会成终。所以当我们从创世纪看到神的创造，他的 creation， 他不是把这个地球创造了就放在一边啊，就不管他的。神一直保守托住带领管理整个的宇宙，带领着整个人类的历史，一直到启示录新天新地最后审判，每一件事情神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有开始有末了。同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从我们诞生，其实不但是从我们诞生开始，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更讲到，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神就什么拣选了我们，甚至我们的一生，大卫在诗篇139篇16节怎么描写？神为我们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日，你都什么写在册上。我们的一生，神早就有一个计划安排，而且他会一直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让他所定的日子很奇妙的一步一步就成就，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所以神不但掌管着人类历史，也掌管着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我们能够信主，我们愿意有心侍奉，这不是偶然，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因为我们的主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有始有终的主，也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那这是第一方面他的自我介绍。那第二个介绍，他介绍他是死过又活的。主耶稣介绍他死过又活了，是要表达一件什么事情？他的复活跟得胜，第一讲到他死过了，表示一件什么事情？表示他的救赎，表示他的舍己，他的大爱，他是神的羔羊，他是赎罪祭，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表明他的舍己大爱跟救赎。又活了，又活了表示一件什么事？又活了，他复活了表示什么？他的神性，他的能力，他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势，而且因着他复活，今天在父的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主耶稣特别用这两方面的介绍，第一让施美拉看到主的掌权，他掌管着一切的事情，他创始成终；第二看到主也曾经舍命，他们也会为主的缘故而舍命或寻道，但是主鼓励他们不用怕，不用怕。特别当他们看到主耶稣虽然死了又活了，耶稣基督是复活出手的果子，让施美拿的信徒看到，虽然他们可能会逼迫，会面对逼迫甚至寻道，但是他们会活过来，因为耶稣基督死过又活了。所以主耶稣这两方面的介绍可以说特别针对施美拿教会的需要，来带给他们安慰，带给他们盼望跟信心。那么在这边主耶稣特别的劝勉他们，提醒他们，讲到他们必受患难十日。那这个受患难十日，很多的解经家是描写是就是一段时期，一个完整的数字，但也有很多的解经家认为是预表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的这个基督教所遇到的十大逼迫啊。今天的一份的讲义啊，那么这个十大逼迫从尼禄王 Nero 啊，在主后64年就开始啊。那么在这个大逼迫里面，我们知道有谁因着这个逼迫因为有名的使徒而寻道的？ 啊，彼得跟保罗啊，特别彼得啊，在罗马城倒钉十字架，那保罗啊也是因着这次的逼迫而寻道啊。那么十二个使徒啊，彼得在罗马寻道，那马太这个使徒马太，传说他是在非洲以索比亚被箭刺死而寻道。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在耶路撒冷被砍头。亚勒菲的儿子雅各是被人在尖顶推下来，再用木棍打死。巴多罗麦被剥皮而死，是很残酷的一个刑罚。安德烈被钉十字架而死。多马去到印度，哇，这个对主怀疑的使徒，感谢神啊啊，他去到印度传福音，在那边被土人用强矛刺死。所以今天在印度有很多这个 St. Thomas Church 啊，来纪念他。那么刚才提到保罗啊，他是不是被钉十字架而死？他是被砍头而死的 ，beheaded， 在主后66年。那么使徒约翰，传说逼迫他的人把他丢在油锅里面，这个火热烫的油锅要把他烫死。结果很奇妙，神保守他进入油锅没有被烫死啊！但是后来他是在以弗所啊被犹太人害死啊！所以我们看到十二使徒他们为主受逼迫，为主而寻道。在这边主耶稣同样的提醒勉励士美拿的教会，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要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那么提到这个冠冕，有一个见证是近代的，是讲到有一批的基督徒在这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里面呢被逼迫，然后有40位的基督徒呢在这个冬天冰天雪地呢就被带到一个冰湖，把他们放在这个冰湖的里面，要把他们慢慢的冷死。但是这些逼迫他们的共产党的士兵围着他们，跟他们说，假如你们要否认你们的信仰，不再信耶稣基督，不要再做基督徒，你们就可以从这个湖上来走出来，你们就可以平安的回家。那么在这些共产党的士兵的当中呢，有一位的士兵他是偷偷做基督徒，他心里面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不敢承认，因为他要做这个士兵。结果呢这个偷偷做基督徒的士兵，他在外面围着这40个基督徒在看他们，当然他心里也是蛮有点难过的。结果很奇妙，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有40个天使，每个天使的手上拿着一个冠冕，准备要戴在这40位寻道者的头上，因为这寻道者这些基督徒已经快冷到快要过去了。结果突然间他看到这40位天使突然间停在空中，不继续往前走，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40位天使 就停在空中。结果他看到在40个基督徒当中呢，有一个基督徒他跑出来了，他说我不要再信耶稣了，我实在受不了，我冷死了，我不要再做基督徒了。结果他就走出来，结果你知道那个偷偷做基督徒的士兵他就很生气的，就责备这个基督徒，你这个笨蛋，假如你看见我所看见的，你就不会否认耶稣基督，荣耀的冠冕将戴在你的头上，你出来吧，我进去。这个偷偷做基督徒的士兵他走进这个病湖里面，他愿意为主寻道，因为他看到天使带着40个荣耀的冠冕要一个一个戴在每一个寻道的基督徒的头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四美拿的信徒要至死忠心，不要在最后的时刻，因为惧怕死亡，因为贪爱世界体贴肉体，你就不愿意至死忠心，甚至为主寻道。那在这里特别主耶稣应许他们要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特别是表达什么？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假如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好几种的冠冕，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提到第一种的冠冕，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5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凡教你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这里提到第一种的冠冕叫不能坏的冠冕。那这种冠冕是怎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得着？你发现27节提到什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要得着这个不能坏的冠冕，你需要走长胜的道路，能够胜过罪恶。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冠冕代表什么？王的冠冕，代表一个将来能够做王的地位，你能够胜过一切的邪情私欲，过圣洁的生活，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就有份于什么？做王，得着这个冠冕。冠冕是给王的。那么这是第一种的冠冕，是因着过圣洁的生活得着不能坏的冠冕。那么第二种的冠冕，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好，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有没有什么把握说主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能不能跟保罗一样有这种的把握，能够得着冠冕，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这种叫公义的冠冕。怎么样才能够得着公义的冠冕？看到吗？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怎么守住了，表示他在侍奉上的忠心，神所交托的他都做到了，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不但有美好的灵性圣洁的生活，而且站在仆人的身份，对主人所交托给他的他都忠心做完了，不是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 被撇在外面哀哭切齿，才是主忠心的仆人，得着公义的冠冕。那第三种冠冕，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好，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了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要得着荣耀的冠冕，怎么样能够得着荣耀的冠冕？你看到上下文，上下文吗？第二节提到什么？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如何能够得着这个荣耀的冠冕？能够忠心的做牧养的工作，做主的好牧人，甚至喂养使命，牧养他们。今天你发现在五重职事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教师跟传福音啊。你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牧师能够先知讲道啊，能够教导，但是其实牧师的恩赐最主要是做什么？牧养、关怀、缠裹、安慰、辅导。所以其实牧师是最重要的 counselor， 牧师最主要的工作是 counselor 啊。但你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忽略就是 counseling 的工作，去劝慰、安慰、鼓励、扶持啊、缠裹啊、造就、坚固。很多时候我们牧师就很 prophetic， 就是先知性、先知型的责备啊，责备罪恶，责备软弱。但是牧师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责备啊，也不是先知讲道啊。但是今天我们一想到牧师就是讲道，其实不是。Shepherd 在原文这个牧师是一个 shepherd， 是像个牧人来照管、牧养他的羊群。有迷失的去寻找，有受伤的去缠裹啊，有走不动的把它背在身上来走。今天有没有牧师能够背一个弟兄姊妹陪着他们走？我想很不容易啊。但是在这里主应许，当你牧养神的羊群，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会得到什么荣耀的冠冕，也能够有分于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么刚才神特别应许给示美拿的冠冕是生命的冠冕啊，是至死忠心啊，能够为主受苦，为主受逼迫，这是一种生命的彰显。你的生命不够，你没有办法为主受苦，真的是被人讲一句你就不行了，或者说为主受一点苦啊，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为主受苦真的是个生命的彰显，你的生命到什么地步，你就能够受什么苦啊。这样的为主受苦，甚至为主舍命，主说得着生命的冠冕，也能够有分于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么主耶稣对示美拿的教会，对他们的得胜特别应许什么啊？我们注意十一节后面，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句话当你们读到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觉得感谢主。还有呢，注意看清楚，会不会觉得为什么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跟那些一般的信徒，他们信了主，或许他们没有得胜，信耶稣就得永生，不知灭亡，对不对？反对永生。那这个应许好像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应许嘛，对不对？ 为什么好像主特别把它放在这里，好像那么宝贵，而且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好像有点多此一谈多此一举，这个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嘛，信耶稣当然就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嘛，啊，信主的人可能会生老病死，会有第一次的死，但是将来复活就得永生，就不会下到地狱面对第二次的死，好像每个信徒都应该是得到。那为什么主会在这里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上次不是讲到末世论吗？在今世里面跟这个永世有不同的情况，在今世现在是教会时期，对不对？跟着圣徒被提，主耶稣降临在空中，地上有7年的大灾难，然后在今世里面还有1000年在地上基督的掌权，然后才有这个最后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才有最后的复活，信的不信的复活啊，然后这里复活就进入永世啊，这是我们所了解的一个结构。那么这句话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是特别指到在今世代里面，在今世里面他们复活与主同作王，在今世里面不必受第二次死的害，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在今世里面就一直不需要经过死亡就进入永世，在今世里面的复活跟开始进入永世众人的复活是不一样。这些在白色大宝座审判复活的圣徒，对他们也不会经过第二次的死，是直到永世，在永世里面他们不需要经过死复活得永生。但是在这里所讲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是特别指到在今世不必受第二次死的害，因为这些复活的圣徒他们在今世里面他们还是有身体，但是是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居然活在地上，然后他们会一直活下去，不会死亡，因为已经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与基督一同作王，而这个荣耀的身体是在今世里面得着的，而且是在地上，然后就继续活下去，不需要经过第二次的死。所以这个的应许是一个末世性 eschatological blessing， 是直到这个作王的应许。所以我们发现主耶稣对得胜者每一个教会都是特别提到关乎作王方面的应许，是得胜者的应许，得胜者的那个祝福跟仅仅得救信主的那个祝福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得胜者的祝福啊，了解那个重点。
所以那个除了殉道者在今世得到那个荣耀的身体，就在7年大灾难结束之后，启示录23说他们要复活与基督同作王，
对，
那可是得胜者在七年大灾难的之前在空中与主相遇，是不是也身体被改变，然后不经过第二次死的害进入千禧年？
对，所以 所有的得胜的，他们都会被提或复活，然后再降临在地上，带着荣耀的身体降临，活在地上，居然不死的。他们有个荣耀的身体，可以摸，可以吃，可以生活行动。但是奇妙是，他们这个荣耀的身体不会经过第二次的死，就直接的进入永生永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体会，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是直到必在今世 this age 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只有就是这些得胜者，他们被提复活，得着荣耀的身体，才可能发生。他们的身体被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他们才能够在空中，才能够在空中下来。假如是这个肉体上空中没氧气的，马上死掉。所以要得这个荣耀的身体，才能够在空中，才能够降临在地上，就像耶稣基督复活荣耀的身体一样。对，
是不是也有人是不必经过死？
对，
以诺，
对，
就除了以诺，除了以诺，
对，
我们这些人，假使他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
对，所以有人说他们两位是很特别的情况，但是呢，也有人解释这个幕后的两个见证人呢，就是以诺跟以利亚，这两个见证人，神让他们回来要经过死，因为所有的 human being 人类 no exception 应该啊，所以我们以后查下去会讨论到这个问题，究竟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啊？很有意思啊。好。对，所以他们是要到了启示录啊，这个白色大宝座最后的时候才复活啊。所以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在这个二十章的后面啊，二十章后面12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什么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借着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看到另外有一卷，表示有两卷，一卷是对那些得救的基督徒生命册，但是这些是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他们虽然得救的是好像经过佛一样，没有分于这个羔羊的婚宴，也没有分于国度的掌权，更没有分于将来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掌权，因为他们没有冠冕，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他们只是复活啊，进入新地新的地球得永生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的事情，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的，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的所行的来审判。虽然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怎么样犯罪，他们怎么样跌倒，他们怎么不爱主，怎么贪爱世界，他们所行的事情，每一件这些不好的事情都写在这个圣灵册里面，让这些复活的基督徒他们真的心服口服啊，甚至可能神把这个活动电影给他重看一遍，所有其实都拍下来，不是单单只是写下来啊，文字记载，现在 informational 是包括 video 的啊，神可以把这个活动电影给你再看。真的，我在一个退休会里面，很多年前在 UC Davis 跟一个慕道友传福音，他是个电脑博士，他不信主，但他太太是基督徒。这个那天呢很奇妙的，刚刚他坐在我旁边，我就跟他传福音，结果传完福音带领他做决志祷告，他居然愿意啊！而且呢他愿意跪下来祷告接待主，我都带他祷告， 我祷告一句，他跟我祷告一句，结果没想到一祷告完了，他都开始大哭，而且不是哭几分钟哦，一哭哭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当他哭完了，我就在旁边一直陪着他哭，哭完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他说神太奇妙了，他说当我一祷告完的时候呢，神让我在头脑里面看到我过去从小到大，特别最近这几年对我妻子对我孩子所做的种种不对的事情，好像一个活动电影，神播放给他看，太真实了。所以他哇，看到自己所行的这些事情，他一直哭一直哭啊。所以我上一神真的是有拍活动电影啊，可以哇一秒钟就让你看到啊你过去所行的这些恶行啊。好，所以在这个七年大灾难之前，对，都会在这里复活。然后在灾中也有一些寻道者也是复活，也是有分于这个国度的作王。启
示录二十章那些寻道者是
指
这些七年中。
对了，在七年中。好，我们对这个斯美拿教会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教会别加摩。那么别加摩这个名字所要表达的是 union 联合，是直到跟世界联合，或者人婚。本来主的教会是贞洁的童女，是等候基督啊新郎跟他联婚的，但是没有想到新郎还没有回来之前，这个教会就已经怎么爱上了别的，与世界联婚啊，与政治联合啊。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教会的背景。那么别加摩这个地方呢非常特别，它是罗马皇帝在小亚细亚的行政首府 Capital City， 就好像加州的首府在这个 Sacramento。 所以这个城市呢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它有一个叫佩剑权，这个剑是来做什么的？来行这个死刑的。唯有他有这个判决死刑、执行死刑的权柄。对。那第二，这个地方也是这个小亚细亚帝王崇拜的中心，因为它是首府，所以有很多的皇帝庙，有三座有名的皇帝庙，而第一座雅古斯都皇帝庙就是盖在别加摩。所以怪不得主耶稣说在十三节说，在你们中间，在你们的所住的地方有什么撒旦的座位啊，很多的这个皇帝庙在他们当中。那么除了有这个皇帝庙，还有其他的庙，包括医神庙啊，追求这个神医的这个能够医治的神庙啊。
请问皇帝庙是一定要拜皇帝的？
对，一定要拜，是用来表达罗马人这个百姓啊对皇帝的一种忠心。